好，诸位同学，大家中午好，有没有吃饱啊？有没有想要睡啊？随缘吧。那我们很快哦，今天就是最后一堂课啊，所以大家如果想睡的话，多喝一杯咖啡啊，我那一天在纽约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就说啊，佛陀时代可能没有咖啡啊，因为对治睡眠他没有讲咖啡呀、啊，可以喝咖啡。啊，其实仁俊长老哈、啊，早两年我们去的时候呢，他整天都喝咖啡哦，因为对他整天都喝，虽然不是喝很浓哈、啊，但是他整天都喝。那最近这两年医生跟他讲不能喝太多。啊，他现在看我们多喝一杯，他就说一天只可以喝一杯，很好笑啊。好，那我们第一天讲过了对治睡眠哈、啊，那第二天昨天讲惊醒哈、啊，那最后今天呢是要跟大家讲，我们止观福行第三个哈、啊，就是菩萨本愿经啊，就是愿行品啊。那这一品其实最主要就是看了导师的著作，就是初期大圣之起源与开展那本著作啊，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篇章啊，介绍早期菩萨修学的一个规范啊。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说修菩萨道哈，但实际上平常生活要怎么修，我们当然只是知道说，哎，修菩萨道就是要修六度啊，四摄，但是呢，要平常生活要怎么样呢？啊，有些时候我们就好像不太能够了解非常的细节的部分。那今天这个愿行品，就是我看到导师的著作里面讲的非常浅白，而且又是日常生活哈、啊，每个想做菩萨的人都可以学习的啊，非常好。那我看到大家在刚刚在用午餐哈、哦，我想到一个体会，我跟大家分享。以前我们在打禅期的时候啊，在学校打禅期的时候，因为打禅期或者是佛期，我们一定会面对那个昏沉吊举，对不对？请问你们要怎么对治？你们是怎么对治的？起来走走，像那一天讲的，是不是可以出去啊？眼睛张大，但是你拿牙签撑的都没用哦。他要睡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睡，对不对？啊，牙签都断了，我看哈、哦。我的一个经验哈、哦，其实很简单，我想有些人也知道，就是少吃一点。真的少吃一点，像我今天、哦、我要讲课、哦、我中午、哦、我其实没有吃饭，我是吃一些、啊、可以不要就是可以耐饱的，这样就可以了、哎、因为我们假如你在禅期或者佛期、哦、你留意、哦、我们吃饱饭呢，如果我们吃过饱的话，因为那个血液全部跑到那个胃里面去作业嘛，所以我们就会昏沉，这个是很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但是知道过后，我们其实如果说我们吃饱过后还有要事要办的话、啊、还有继续要修行的话，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要留意它啦、啊、虽然是有同学说尽情吃、啊、但是尽情吃也是要就是我们要把东西解决、啊、当然还是要大家帮忙、不过如果说我们要对治这种昏沉的话，就是你也可以带回家吃、哦、不一定要现在中间就把它吃完、哦、你不相信、哦、你回去试一试，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哦、很少饿的感觉、啊、他不知道饿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真的现代人啊，你们知道吗？饿是长得怎么样的？可能不太清楚了，忘了很久没有饿过，对不对、哦、有些人一回家就整天开冰箱、哦、那这个就是连饿的感觉都忘了。那其实我们如果说你比较用心在关照的话呢，你会知道其实有时候饿啊，不要饿到胃痛啦、哦、 就是有时候饿呢，实际上是会让我们比较不会昏沉，嗯，真的啊。那当然要刚刚能够让身体维持修行，这个是最好的了哈，不要太过啊。OK， 那我们来进行这个愿行品。好，大家请看讲义36页哈，第四章啊，愿行品。那这一品，顾名思义呢，它就是菩萨愿行啊。愿行就是他发的大愿呢，他实践日常生活实践的一个主要的那个内涵啊。那所以导师我有划线嘛哈，把重点有划起来，就是导师说菩萨本业就是菩萨应该做的行为呢啊，如果是一个初学者的话，有哪一些啊？那就是这一品所要说明的内涵。那导师在第二段，就是在接下来第四行哈，还有提到说，实际上这个菩萨本业经这个愿行品啊，好，你看讲义36页哈，最底下，实际上它这一品呢有4个版本，4个译本啊，啊，有4个。那一般我们看到的净行品啊，就是华严经里面的净行品，就是这一品的不同翻译，这一品的不同翻译。但是4个译本里面呢，最早就是我们现在要上的这个愿行品啊，因为在导师的研究认为说，后来的这一些古德，所使用的这个愿行品，他们就加了很多比较不是早期的东西啊，像中国古代有律师把这些寄送呢重点的取了一些出来，然后呢还附上，就是念一个寄送后面附上一个咒语，有看过吗啊？就是我们中国很有名的叫毗尼日用啊。那如果按照导师的研究呢，在这么多这个寄送里面，最早期就是这个支签本啊，愿行品。那所以里头虽然有135个寄送哈，那却包罗了整个菩萨一天是生活啊，应该要怎么做，从行住坐卧哈，那一直到睡觉哈，从早上起来一直到睡觉，那整天的过程要怎么做，那这个就是愿行品。好，那今天我们是没有办法每一个寄送都解释的，因为我们只有2个小时啊，所以大家假如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就是纽约那个统经兰洛的网站哈，去看，就去下载来听，因为我在那里讲的比较详细，几乎每个寄送都有讲啊。那这里的话，我只可以讲重点哈，就比较难解的啊，比较重要的我才跟大家解。好，那华严经这一品或者是整个华严经，导师说它是讲解佛菩萨呢很高的境界啊，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它不是一般人所可以修学的，那境界很高啊，那对于初学来说呢，这一品是非常好的啊，它虽然意境很高，但却不离开日常生活啊，那是我们人间不管是在家或出家都可以学习的内涵啊。那怎么学呢？它的重点是哪里呢？ OK， 接下来第二段，在家和出家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事事物物啊，都可以成为普利众生啊的一个对象啊，就是在家菩萨出家菩萨的生活啊，都可以修菩萨行啊，所以这个菩萨的内涵呢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啊。那平常的生活见到人事物都触类利愿，有看到这个字吗？啊，触类利愿，什么叫做触类利愿呢？啊，就是为什么说就要当愿众生呢？就是我们心接触到什么事物啊，不管是眼睛啊，眼见色，耳闻声啊，舌头呢尝到味道等等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不管我们触到什么境呢，都要 立愿啊，就是立定这个菩萨的愿，希望我们的心没有离开菩萨道啊。愿众生离苦、离烦恼、离罪恶，修善向光明。这是菩萨的悲愿行，随时不离悲念，就是慈悲啦，就是慈悲。那般若经的话呢，是菩萨的智证，就是随事都不离无所得。智真上还有悲真上是大乘佛法的两大。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这个说明哈？这个白板在这里写嘛哈，那边到那一边看不到了，对不对？那一般那一天我跟大家介绍说，在成佛之道呢，就是有智慧行，对不对？然后有信愿行，还有呢悲啊、哦、慈悲行，有这三类人嘛哈。那这里所提到的，以大乘经的特色来说，智慧方面的呢，最有代表的就是般若经、哦、像大家有念过心经吗、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就代表智慧的。所以你看般若心经，它会讲到慈悲的内容吗？般若心经有吗？哪一句讲到慈悲？你说有啊，哪一句？
我认为那个无所得，不是就是这样。我可以这样讲，不是以我的感觉可。
哦，你的感觉可多了。对不对？啊、哦、哇，我如果我们都用感觉来解释经典，那太丰富了吧？那导师在这个讲义这里有提到哈。智慧，真正的智慧就叫无所得，无所得的智慧，所以它还是比较属于智慧方面的用词，无所得啊。那般若经是最有代表。那接下来呢，像这个净行品啊，华严经净行品，净行品的话呢，慈悲的话，它就是大悲心了、啊，对不对？大悲心。那也许大家说，那这个信愿行呢？信愿行，我们大乘佛法的经典有哪一些？信愿的啊？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是哪一个？啊？你们是随便讲一个这样啦？然后等师父自己去填充这样子啦。比如说我们说，比如说弥陀法门，对不对啊？弥陀法门好，药师经等等啊，地藏经，它是比较偏重在信愿行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是什么呢？菩提愿啊，就是有这个培养我们的心愿啊，菩提愿。所以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很有名的一本书，这三个呢就称为学佛三要，就是这三个，就是智慧、慈悲、信愿，就是这三个。那这个也是般若经很有名的一句话哈，就是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啊，就是大乘的三心。所以学佛三要实际上就是学习大乘的三心啊。那我们这里要讲的是，导师在这里跟我们介绍说，他说般若经讲比较重视智慧，那净行品比较重视慈悲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慈悲这个特色啊。那假如要介绍智慧的话，导师说般若经的修学呢，它是无时无刻呢都让内心住在这个无所得的智慧。那我曾经在兰洛哈，我们听那个人工哈讲过一句话，后来我去搜寻般若经，确实也有哈相当的文，就是句子啊，讲得非常好。他说真正的无所得的智慧呢，它是怎么样呢？就是它是以无所得啊，以无所得的智慧怎么样？ 能够获得什么？以无所得得无所爱。这句话我觉得诠释无所得智慧诠释的非常好啊，以无所得的智慧得到无所爱，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处处啊，眼睛看到色法就会被它执爱了，就会被它染着，所以我们就被它障碍我们了。我们没有办法观空，听到好听的声音，吃到好吃的，怎么空，对不对？那么好吃怎么空，对不对？所以你说要真正对这种色声香味触法无所爱呢，除非我们有无所得的智慧啦。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诠释得很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大悲心，这个比较偏重在这里，虽然这一些也有了，但是比较偏重的是在这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随时遇到的人事物呢，都希望能够让我们引发大悲心。所以菩萨 他发心是以大悲为上首，那所以这个愿行品的修学啊，导师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培养我们的慈悲。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尤其现在这种社会啊，我们很难升起慈悲心，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哪里地震啊，天灾啊，看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哇，好，就是好悲悯哦，对不对？好同情他们哦。但是呢，关了电视啊，就睡个大觉起来，什么都忘了。你有没有觉得啊？我们的慈悲是很弱的呢，非常弱的啊，我们的同情心啊是很弱的。所以我们如何在生活里面要行菩萨道的话，要怎么样培养自己的慈悲哦？这个实际上是要有一些方法。所以导师介绍这个愿行品就是一个学习的方法，在生活里面怎么观察，让我们的慈悲每天每天的熏习，每天每天的增长，那这个慈悲才会有力量。那才还没有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实际上慈悲在就是在经典里面呢，如果说不以佛菩萨来说了，不以佛菩萨来说的话，大家知道吗？我们在这个天人啊，天人的那个特色里面，天人的特色里面呢，有一些天人他是表示慈悲的，你们知道谁吗？啊？妈祖娘娘啊？是不是啊？你是讲妈祖啊？哦，圣母娘娘哦，不是圣母玛利亚。还有谁啊？还有谁？啊？四体还音。玉皇大帝。八仙过海啦。那在天人里面，在天人里面呢，很有名的一个代表，就是代表慈悲，就是他的慈悲心很有名的，在佛经里面就是地势啊，四体还音，地势天，地势天天主啊，大家知道这个地势天是在我们天界里面的哪一天啊？欲界天，欲界天在 哪一天？欲界天有六天啊，啊，三十三天是哪一天？你不要说是我的天。他是三十三天啊，他是三十三天没有错哦。但是呢，在六欲天里面，它是叫做刀立天，刀立天，刀立天啊。为什么叫三十三天？为什么？三十三个人，佛菩萨在那边。哎，我说是天主呢，怎么是佛菩萨在这里呢？
三女子共荣花月
三十三个女人啊，哦，所以这个天男人不能去的了，是这样吗？是三十三个天，但三十三个天子没有错哦，是三十三个天子，但是经典上好像没有讲都是女人呐、啊。印地的时候啊、哦，很好啊、嗯。那所以这个刀立天，其实他三十三，一般我们在听人家讲课，好像是有三十三层哈、哦，感觉实际上不是，他是有三十三位天子住在那里，然后地势呢就是他们的天主，就是他们的领导人这样啊、哦。那地势呢，在我们佛经里面经常都是用慈，就是以慈悲来形容他，他的慈悲心很好，他不主那个倡导战争，所以他每一次跟阿修罗那个打仗的时候呢，都是大部分都是他赢。为什么？因为他是以慈悲来降服那个阿修罗的斗争称心啊啊。那在阿含经哈、哦，在别译杂含有一部经，他是这样，有一次呢，有一个夜叉。大家知道夜叉是怎么样吗？鬼。夜叉哦，夜叉是什么？你们有听过母夜叉吗？有。长得怎么样的？你们有看过吗？怎么你们好像很清楚的样子？不是你家里那一个吧？啊，叫夜叉啊。一般我们讲夜叉就是鬼道啦哈啊，鬼道。他夜叉不一定都是下等的哦，有高级的夜叉的、哦，哎，有福报的夜叉啊。那我们先讲哈、啊，那阿含经有一个故事呢，他说有一个小夜叉啊，那有一次呢，他跑到这个三十三天，那第四呢刚好外出啊。刚好外出，那他就呢坐在地势的宝座上面，他坐在他的宝座哦，哦他坐在他的椅子啊、哦，坐在他的椅子上面哦。这个小夜叉他是很小的，很小个，他就飞到这个宝座来坐。那其他的天子啊，三十三个天子看到呢，非常的生气，因为他坐他们的主人的宝座嘛，所以呢就一直在骂他。哦、一直在骂他，你这个小鬼怎么可以坐我们的、哦、主人的位置。这一些天子越骂、哦、这个小夜叉他就长得越大，越骂他就长得越大，然后他会很漂亮，那个颜色啊就会越来越漂亮。那个天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就拼命在骂、啊、越骂呢这个夜叉就越大越大。后来他们就知道好像不太对劲哦，啊，那所以他们就去找他们的天主帝释啊，哈、啊，报告。那报告过后呢，帝释说，哦，这个夜叉他的名字呢，这一种夜叉的名字叫做助人称，助人称，帮助人家称心呢、啊。帮助人家称心呢、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越诚心的话呢，它会越漂亮嘛，啊，有点像幸灾乐祸这样嘛，哈、啊，嗯，那所以他这个名字第四说他就是这一种夜叉助人称啊，这种夜叉。那第四说好，我过去看。他跑到这个位置跟这个夜叉在对面的时候呢，那他就跟他说，哎，夜叉，我叫第四，啊，我是第四啊，天主。他就是这样子哦，好声好语的跟他讲，讲了三遍，这个夜叉就不见了。夜叉他就越来越缩小，缩小，缩到不见。那后来第四呢，就讲了一个偈颂啊，他说：“我们以嗔自嗔哈、哦，就是以冤自冤，结果是怎么样？能够止息吗？不能止息，对不对？”不能止冤啊，不能止冤，那要怎么样才能止冤？ 啊，要慈悲，对不对？啊，要以慈悲才能够对治这个冤啊。所以呢，第四呢，他就教导这些天子啊，你假如好声好语跟他讲的话呢，那你慈悲的跟他讲的话，其实这个业差他会自动就消失啊。所以这部经啊，啊，佛陀也讲说，第四呢，他的美德哈，啊，就是很有慈悲。第四啊，很有慈悲啊。所以大家假如说你要让一个人哈，啊，如果他对你生气的话，你不要再骂回他，你越骂回他，你看是不是越骂越凶？两个跟这个业差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对不对？如果你忍耐的话，你慈悲的话，他骂好像骂到一块石头一样，哦，他也很快的他就消气了，就很像这个有嗔恚心的这个业差，他会慢慢就不见了。所以慈悲佛陀讲说才是真正能够对治这个嗔恚的主要的方法，哦，所以这个大家要记起来。
老师，我想请把它解释一下，慈悲现在的心不是心，
就
叫慈
悲吗？你说什么？悲呀，啊？
慈悲这两个字，慈不是一个字。
哎。
现在心叫慈吗？
啊。
悲不是悲一个心吗？现在心不是心，就是慈悲吗？
在因为大家知道哈，哦，印度传来的佛法哈，哦，它是梵文或者是巴利文。所以呢，我们中文字有一些啊，我知道有人这样子来拆解文字啦，啊，中国字，但是有一些佛法的义理呢不能这样拆，对，不能这样拆。为什么？因为在佛法的梵文里面，慈悲就是或者巴利文它就是 metta 啊，慈是 metta 啊，悲呢是 karura 啊 karura。所以在梵文巴利文它没有这种猜字的问题，它只有说慈就是娱乐给人家欢喜，悲就是拔除人家的痛苦，这样的含义而已，啊，所以这一点，可能跟中国的理解有一点不同，啊，中国字的理解，OK， 我们再来继续看，啊，愿行品它的特色。那我想知道大家有看过这一个愿行品的人请举手，一两位哈。那其实呢，我们很多人都看过里面一些寄送，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就是愿行品或者就是进行品。大家可以翻一下这个四十页哈。那个寄送的旁边，寄送的旁边我都有放那个 number， 有没有啊？你看第24、25、26的寄送，自归佛当愿众生，有没有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诶，出自这里的哦。所以我们很多早晚课诵，哦，古德就是从这种经典里面摘录出来的啊，那你就不会觉得很陌生，三归一就是出自这里的了，文字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是不同版本而已，那这个就是愿行品，那所以在像这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所以你看这个简单的寄送你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在皈依佛的时候不是只有说，哎，我皈依佛就好，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众生，啊，同时呢也一样皈依佛，能够体解佛道发菩提心，啊，不要只是我们独乐乐，啊，应该要众乐乐呢才是最圆满，啊，所以我们在做任何的动作的时候，假如有这一种愿行，就是让我们的心不断做两件事情，哦，这个就是我的 PowerPoint 上面所写的，这个是修行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第一个就是叫做转向，就是我们的凡夫的心呢经常都是跟贪嗔痴相应，哦，所以我们的心怎么样让自己慢慢学佛过后呢修改为 都是跟真理相应的心啊，就是让我们的心转向于正法的内涵。虽然我们懂得佛学很多，生活也许也都还没有什么烦恼，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让自己的心不断转向于如理的思维啊，如理的作意的话，实际上我们很多习气啊并没有在修改，我们不太用心在修改自己的习气啊。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待会我们会看到一些偈颂啊，我看到好看的人，那如果说我们转向如理作意的话，那我们不会对他起贪心啊。那我们看到人家这个好看的人啊，这个漂亮的人，那我们只是非常的欢喜说，哎，他过去有修很好的善业，所以今生呢他有这么庄严的法相啊，所以我们在内心里面他就不会跟贪相应，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的心怎么样让自己不断的转向于佛法，没有跟贪嗔痴相应，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这个是让我们的心转向于佛法的作意啊。如理就是真理啊，如理就是真理的意思。那作意呢，就是我们的心转向于真理啊，让心都转向于真理。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修学佛法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用词，就叫做审查。审查这个用词，那审查这个用词呢，就是我们不断每次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都要审查。哎，我今天过了一整天，我上课上了一天，那审查自己在这里头是不是都是收获很多，是不是都可以体会在生活上。那如果不能的话呢，那就要加油了，那自己就要加油要改进啊。那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的修行审查是进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反省啊，那跟思维。那假如我们能够做得到细水长流，这个就是我们修学最成功的第一步啊。所以这两个观念希望跟大家要记住啊，只要我们的心经常都让自己转向于佛法，那审查自己的心都没有跟贪嗔痴相应，那因果，我们说因果相应啊，它水到渠成，因缘成熟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功德会圆满啊。所以阿含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譬喻啊，佛陀说，他说好像农人啊在耕田，他说请问大家修行者，农夫把稻田种下去的时候，今天看是这样，明天他会不会把它拉一点起来，这样啊，让它长快一点，会吗？不会。那他会怎么做啊？施肥，还有呢？除草，还有呢？水，浇水啊。OK， 这一些大家都知道了哈。那佛陀的意思是说，我们当种子种下去的时候，幼苗种下去的时候，我们不用太过在意它长得快啊长得慢，你只要让它成长的因缘具足啊，阳光水分肥料啊，不要给虫害也很重要，对不对？那它慢慢的呢，它一天一天，就像我们说田里的冬瓜好像看没有长大，但是它天天在长，对不对？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过冬瓜怎么长大的吗？啊，有啊，怎么长？慢慢长。我当然知道慢慢长啊，它又不是整颗都这样掉出来啊。但是你看到，哦，我们很少人哈，去发现其实它是一天大一点，一天大一点。但是你一个月过后去看，还整颗那么长，对不对？那修行也是这样啊。我们也许今天哦打坐还是昏沉还是吊举，上课呢也一样。但是你看到日子久了，哎，这个人哦给人的气氛哦，熏习佛法久了就不一样，真的。那如果说你都没有用心的话，你没有做这种工作，没有转向 如理作意，没有审查，细水长流的审查自己的内心，那也许你时间过了很久，但是我们还是跟以前的习气一样，那就没有进步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佛陀说，我们种稻田的人，或者是母鸡在孵鸡蛋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去看说，哎，这个小鸡出来没有啊？他不会的，他只有坐在那里，对不对？坐到一年成熟，那个小鸡就会出来了。他不会说，哎，坐了五分钟去看一下，看一下，五分钟又去看一下，那小鸡永远都孵不出来了。佛陀的譬喻哈都很生活化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喽啊。OK， 我们来看，我在纽约讲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同学问到说，因为我们前面都上阿含经哈，或者是经律论哈，那有一个同学就问到说，师父，我们修解脱道哈，比如说守护根门、饮食质量、正念正知，这个跟这个愿行品有什么关系呀？他讲。这个愿行品跟这个守护根门这种有什么关系？他不问我还不知，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呢，这个是很容易看得出来。但是同学那个听课的同学他说他看不出来啊，所以呢我就举了几个例子给大家看啊，所以大家翻一下讲义，我们来对一下哈，你就知道啊。讲义第五页，大家翻开讲义的第五页哈，我们对阿含经啊，对阿含经，那大家就会比较明白。讲义的第五页第四行，佛陀对难陀说：“修行者啊，就是难陀的功德具备有四个，第一个呢就是庇护根门，就是守护根门。”眼耳鼻舌身意都要守护，有利于啊正念正知，对不对啊？守护根本，那跟我们的愿行品有什么关系呢？请看43页，你两个地方这样子前后翻着来看哦啊，43页哈。43页，请问有看到偈颂55、56吗？见风扬尘，见雨烟尘，有没有？看到风呢，把那个灰尘吹起来，或者是呢，看到雨呢，把这个灰尘就是淹没下来啊。这个就是眼见色嘛，对不对？我们眼见色，通常你看。一般我们都看到灰尘的时候呢，看到下雨的时候，我们也会让我们产生烦恼的，也有可能，对不对？我们看到灰尘，有些人立刻就在那边骂了啊，谁把那个灰尘哈、就是弄得满天飞啊，那也会起烦恼哈、有些人也会起烦恼。那所以我们眼见色的时候，其实在菩萨道来说，他就是要观察。自己的这种修行的项目，让心不要粉乱，像灰尘一样。那阿含经所用的用词就是庇护根门，就是我们眼见色的时候呢，不要为这个色相色的水好而转，就是要保持正念正知，这个就是跟庇护根门很像。再来饮食质量，讲义第五页、第二个圈圈，饮食知节量，那可以对应呢，就是47页，47饮食质量、可以对应47页、47页，大家请看111、112这些偈颂啊，就是我们在得到很好的食物的时候，或者是不好的食物的时候，或者是饭送到口中的时候，都要保持跟佛法相应的思维。这个就是饮食要懂得知节量，这样了解吗？啊，那再来睡觉的话也是一样哈，睡眠的话就是要有光明想啊，要正念正知。 那我们的愿行品也有哈，在49页、49、132、133啊、134啊，就是寄送啊。卧觉当愿啊，就是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躺着要想到思维说，哎，我希望一切的众生都如佛这样哈、啊，能够吉祥卧。得到佛的18不共法、啊、圆满的般涅槃，不再轮回生死、啊、所以实际上这些大乘的寄送、啊、它的含义呢并没有离开阿含经、啊、所以有些时候是要靠我们的用心你去把它会通、啊、其实它就没有那么就是说它就一定有关系、啊、好，我们来看这三品呢啊、不是这一品啊，愿行品。我们回到讲义37，讲义37，这一品总共有三大项。第一个呢，就是在说明菩萨的在家生活；第二呢，是谈到从在家到出家的过程，就是要发心出家了。第三，菩萨出家的生活。那出家生活有出家生活的一个规矩跟那个模式、啊、第二呢，就是形容出家人早上的动作有哪一些、啊、那上午出去托钵吃饭、啊、那吃完饭回到寺院的生活，洗澡然后睡觉。那一天24小时在这个寄送呢都描述得很清楚啊，他就是希望说一个菩萨假如初学者的话不晓得怎么关照自心，那就是可以借助这样的寄送呢让自己的心都跟慈悲相应、啊、所以叫愿行品。好，我们来看第38页、啊、这个愿行品一开头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两个菩萨在对问、啊、对答，一个是智守菩萨，一个是净守菩萨、啊、智守菩萨问净守菩萨，净守就是文殊菩萨、啊、文殊菩萨。那智守菩萨问他说，我们要修哪一些内容才可以成佛？我们修学佛法要修学什么才可以成佛、啊、那文殊菩萨呢就跟他讲很多、啊、但是呢要点其实就是像我 PowerPoint 这里所讲的、啊、这个我要稍微讲解一下啦。奇怪，这些录音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大个、哦、它不可以小个一点呢？在我们那个佛法概论啊，应顺导师我觉得他归纳的非常的棒、啊、因为我最近把佛法概论上完嘛、啊、所以我很记得。那在阿含经或者般若经提到成就佛道呢都有根据、啊、那导师说真正我们要成就佛道呢就是要达到三善根、啊、无贪无嗔无痴、啊、三善根圆满，那就是成佛。那在身口意，身三口四意三，对不对？十三道。那无贪无嗔无痴就是意意三，我们的身口意的意啊、哦、有三项要进化，就是贪嗔痴，要进化到无贪无嗔无痴，就是成佛，就是成佛、哦、那在一般阿含经，阿含经、哦、因为它比较着重在说明解脱道，所以阿含经呢说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对不对、啊、断无明跟断贪爱呢是解脱道，你就能够解脱成阿罗汉、啊、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说阿含经的解脱道呢它比较着重在无痴还有无贪，不是说阿罗汉没有断嗔哦，阿罗汉也有断嗔，但是呢他的嗔啊没有特殊的项目去发挥、啊、那反而呢在菩萨道呢把这个无嗔 啊不只是消极的对治嗔，而且还积极的呢行慈悲，这个是解脱道所没有的，就是菩萨道。 啊，所以菩萨道在大智度论呢有提到说，无贪无嗔无痴，他成就的功德啊，要借助什么呢？禅定。无嗔呢，要借助慈悲；无痴呢，要借助般若。这三个圆满的话，就是把三善根也成就圆满，那就成佛。所以声闻阿罗汉呢，他不如佛的功德圆满呢，就是在这个慈悲部分呢，比较没有圆满他，哦，只有这个而已。那其他的都相当，哦，所以在这一点呢，我觉得导师非常简单扼要的这样子的譬喻啊，归纳呢，让我们很快的分解解脱道跟菩萨道的不同，这样可以理解啦，啊，嗯。那所以在这个净首菩萨文殊菩萨回答他的时候呢，啊，他就说我们假如要成佛的话，就是贪嗔痴，啊，身口意都清净圆满。这个擦完了哈，啊，身口意清净圆满。这个意呢是最难圆满的，啊，所以它是无贪无嗔无痴。那一般我们讲身口意清净，哦，它是身三口四意三，对不对？就是十三道了，哦，这个就是十三道，十三道。那身三就是身体不做的三件事是什么啊？不杀啦，不是杀盗淫啦，是不杀，不盗，不淫啊，不邪淫啊。口是呢，不两舌，妄语，还有呢，二口，绮语，对不对？OK， 这四个。那意三呢，就是无贪，哦，不贪嗔痴，哦，那这里我要补充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呢？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就是那个白板，不是那个 PowerPoint 那边的啦，这样了解吗？无贪无嗔无痴就是 PowerPoint 这里的。最圆满的话就是要就是佛，啊，或者是呢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啊，才能够圆满，啊，无贪无嗔无痴辟支佛，啊。那请问大家，因为我刚刚讲那个是最难圆满的嘛，哈，意，我们的意念呢是最难把三善根圆满，所以它一定是透过止跟观才能够成就的，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自净其意，就是在这里啦，自净其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啊。这个意呢就是我们的意念，哦，就是三善根要透过修止观才能够圆满。那为什么我说一般我会跟一些修行者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止观就包容全部的佛法呢？因为止观它的内涵，啊，比较着重在意念，身跟口比较没有谈到，对不对？所以在另外一部阿含经，哦，另外一部阿含经他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修行者假如要身跟口，啊，都清净，身跟口都清净没有杂染的话，请问是什么阶位啊？圣人，我当然知道圣人啊，这个马都圣人，佛阿罗汉这个也是圣人啊，圣人一定没错的啦，对不对？那什么阶段啊？啊？什么阶段呢？身三口四是完全清净的了。天人啊， 这个是要四果阿罗汉啊，对不对？四果或者是佛啊，最圆满的啊，一三。但是这个身跟口是比较属于戒，对不对？戒。那在我们的圣人里面，哪一个是戒清净圆满？哎，我给这么多 tips 还猜不到啊！啊，三果是吗？三果有戒清净哦，你在哪里看到？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听过四不坏境？有没有听过四不坏境？哦，原来没有听过，所以不是你的错，是师父的错。在阿含经有一个阶段呢，修行的阶段叫四不坏境。什么叫做四不坏境呢？好，在一分钟啊。什么叫做四不坏境呢？就是佛法身戒，对三宝绝对没有怀疑，那对戒呢是清净无染，所以佛法身戒出果就是身体的行为还有口啊，完全清净无染，就是出果就做到了。但是在意念方面还没有圆满，所以他一直要修到阿罗汉或者是佛，那个意念啊，无贪无嗔无痴才圆满，这样了解吗？ OK， 所以我们看，你看这个白板这样子写下来呢，阿含经的说明你可以清楚成佛之道啊。导师说修十善就可以成佛，这个不是乱讲的哦，阿含经也是这样讲的，阿含经就这样讲，十善道你的那个发心浅的话就是人天善法，你深的话呢，你把这个意念的贪嗔痴啊完全净化到无贪无嗔无痴，是成佛的哦。所以十善道它是可深可浅的一个修行项目，到这大家了解吗？好，那我们休息一下。